上次说到穆桂英吩咐把孟良推出去杀了，过来四个庄丁，一边两个推着孟良往外就走。孟良啊，一点没示弱，一边走着这嘴里边还不闲着：你们敢杀边关上将，该当何罪？你孟二爷生来就不怕死，脑袋掉了完大的疤了，再过几十年又这么大了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。孟良被推出去了，老头穆灵红可害怕了：桂英啊，你真要把他杀了吗？那事儿可就大了。穆桂英说：老人家，我呀是试试他，看看他这个边关将到底有多大胆子。莫瓜呀，你到外边去看看，听听那孟良说什么。木瓜说：好嘞。木瓜去不多时回来了：姑娘，这孟良啊在外边是破口大骂，说我们那是山贼野寇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他还说他死了之后要变成厉鬼，把咱们都给捉了去。穆桂英一听，看来这个人呐还真有点不怕死，吩咐木瓜把他给我放回来。是。木瓜到外边把孟良给放回来了，这一放回来孟良更得了理了：哎，你不说要把我杀了吗？为什么又不杀了？穆桂英说：不管怎么说呀，我们是大宋朝的人呐，你是大宋朝的将官，我们要把你杀了，这不成了宋朝的反叛了吗？孟良说：对喽，你知道这个就行，明白这个快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，吹三通打三通，绑绳松开，送我下山。穆桂英说：降龙木啊，没有。跟你说有也不给你，你要想要降龙木，回洪州去让你们元帅来，我要当面问问你们这元帅怎么教育的这个将官。你们元帅要是不来的话，我这降龙木就不给。孟良说：就你这个弹丸之地小小的山寨，还要劳动我们元帅亲临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穆桂英说：来不来是他的事儿，降龙木给不给是我的事儿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孟良说：好吧，快把你家孟二爷放开。穆桂英一听：什么？你被绑刀琴还口称二爷，真是无礼之至。你把我的山寨放火烧了，能就这么把你放回去了吗？穆瓜呀，把这个孟良交给你了，带到下头惩治他一下，想法子把他送回去得了。穆瓜说：好嘞，这小子交给我这就好了。走走走走走。穆瓜叫几个庄丁把孟良就推出了大厅，来到西厢房。孟良一看弄到这屋来了：哎，你们把我弄这儿来干什么？穆瓜说：你没听说吧，我们姑娘啊让我们惩治惩治你，让你自个儿说，你说得怎么惩治你吧。孟良说：随便，要吃肉拿刀子，喝血找盆街，皱着眉头不是好汉。哟呵，这小子还挺厉害啊。我告诉你吧，咱也不喝你的血，咱也不吃你的肉，怎么办？咱们我说干脆吧，打他几十板子得了。对，打他几十板子。哎呀，我说咱们往哪儿找板子去？木瓜说：不用板子，拿鞋底子勒。庄丁说：对了。有一个庄丁啊噔噔噔噔跑出去，去不多时找来了一只鞋，这也不是哪个大脚丫鬟的一只绣花鞋，牛皮底儿的。木瓜说：来呀，盔甲都给他卸掉了，衣裳都给他解开，打他屁股。孟良一瞧：哎，我说，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？你们找板子来，打板子怎么样？啊，你这孟二爷就是不怕打。木瓜说：我偏不打板子，就打你鞋底子。这里边有个说道，你知道吗？这鞋呀，是我们一个使唤丫头的鞋，奴婢脚底下穿的东西。拿这鞋底子打你， 这就是说你小子都赶不上我们山寨的使唤丫头，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，让你老记着这鞋底子是什么滋味。孟良一听，哎呦，这小子可太损了，凭我堂堂边关上将军大名鼎鼎的孟良挨了人家丫鬟的鞋底子，哎呀，这多丢人啊。这个孟良说，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你小子别来这损招。木瓜说，这就让你知道知道厉害，打。说着话，庄兵给他扒下中衣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查着数40鞋底子。打完了，孟良一边挨着打一边心中暗想，这个事儿要让别人知道了，那可就当了话罢，我可不能跟别人说。打完了之后，木瓜说了，告诉你，你这是盔甲呀，不能再带着了，你那马呀、斧子、葫芦啊，都得收存在山上给你放着，要想要让你们那杨元帅来要，不要就拉倒。吩咐庄丁来啊，给他找两件衣裳穿上。把孟良原来那盔甲衬甲的衣服全给脱下来了，松开了绑绳，给他找衣裳。去了个庄丁，找了半天，给找了两件衣裳呢。什么衣裳啊？红裤子绿袄，老妈子穿的，给孟良穿上，系不上扣啊，找几根麻绳头给接上，在那儿系上了。孟良说，你们这叫干什么？木瓜说，这叫打扮打扮你，你把我们庄主的胡子都给燎光了，把我的衣裳都给烧坏了，怎么也得谢谢你呀。孟良心想，这纯粹是糟改人。木瓜说，来呀，找匹马把他送走。庄丁说，哎呀，也没有什么马呀。木瓜说，对了，也没有适合他骑的马，这么的吧，怎么也得给他预备一匹坐骑，把后院那头驴给他牵来吧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庄丁到后院把驴牵来，这驴呀，老的都光板没毛了，走道腿还有点瘸，把驴在外边给孟良备好。木瓜到里边禀报了小姐，告诉孟良，你走吧，快点上驴。孟良心想，他娘的，孟二爷长那么大还没骑过驴呢，哎，怎么了，你让孟二爷就骑这个走吧。木瓜说，这是关照你，不然的话呀，让你拿腿腿。孟良一想，哎，昔日韩信骑尸于朴母，受辱于胯下，大丈夫能舍能弯，等我到了洪州，咱们回朝再算账。孟良一抬腿就跨上了这头光板没毛的老驴，木瓜照着驴后座啪啪打了两鞭子，这头驴驮着孟良就出了木客寨。孟良心想，老孟这辈子没丢过这人，就我这模样让弟兄们看见了得笑话死啊！啊，男不男女不女，穿红挂绿，骑着光板没毛，一头老驴，嘿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。我呀，干脆到树林子里边把这衣裳脱了翻过来穿，里边这色儿啊比外边这色儿看着能顺溜点。孟良骑着驴下了山，走了一段路，到树林子里头了，把这身衣裳翻过来了，一瞧这衣裳里子紫不溜丢的，哎，对付着穿吧，怎么也比那大红大绿强点。孟良骑着这匹驴，穿这身紫不溜丢的衣裳，打听的道就够奔的洪州。这一道上跟谁打听道，谁都得把他好好看看怎么回事，没见过这样的打扮，这也属于当时的奇装异服啊。孟良骑着驴走着，离着洪州不远了，心想，我要让洪州的城门军看见，这多寒碜的，我呀等黑了天再进城吧，直接见元帅。对，孟良正在思虑之间，就见在东南方向顺着岔路来了一哨人马，人马越来越近，为首一员白袍小将，正是杨宗保。宗保的身后还跟着铁铲将杨兴。宗保一看见孟良，赶紧来到跟前，甩等铃鞍跳下马来，孟叔叔您回来了。孟良这脸呢本来是红的，这阵一见杨宗保，腾的一下这脸都紫了。哎，宗保啊，
我回来了。
宗宝说：孟叔叔，您怎么这么狼狈呀？
杨兴在旁边也过来了。
哎呀，哎，我说孟葫芦啊，这个马哪去了？这跟谁换了驴了？这玩意儿哪有马好啊？哎，这身衣裳可都挺好看的，瞅着你比原来细溜多了。
孟良说：杨兴啊，你胡说，我这身衣裳它能好看吗？宗宝啊，我先问你，你焦三叔他回来没有？
宗宝说：三叔已经回来了，向父帅把您的整个经过都说了，父帅正准备着要行兵呢。
孟良说：好，你们这是干什么的？
宗宝说：我这是奉父帅的命令在洪州城外巡城，父帅正在思虑破天门阵之计。
孟良说：嗨，破天门阵呢、得有降龙木，这是我在五台山上听你武大爷讲的，可没想到我们那去借降龙木，人家不给，还把咱们爷们儿好窝囊。说实在的，宗宝啊，你二叔活这么大岁数没丢过这人。
宗宝说：二叔啊，您没说您是边关将官吗？
嗨，孩子别提了，不提这边关将还好点儿，越提这边关将越厉害。主要人家就是不服这杨元帅，人家说了，杨元帅算什么啊？你二叔我被拿之后，他把我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宝贝儿，福儿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他把我打了四十鞋底子，打完这四十鞋底子，跟我说，让我回来带信儿，说这是打的杨元帅的脸，你说他有多厉害？孟良这几句话纯粹是自个儿编的，为了加纲加火。
杨宗保一听火往上撞，什么？小小的山寨草寇竟敢如此猖獗？孟叔叔，
他山上有多少人？孟良说：我看呐，没有多少人，多说也不过三四百人。
宗保说：我这儿有五百巡城队伍，足可以到那儿把他的山寨给他搅平了。
孟良说：对了，你要是去搅平了他的山，就给二叔我出了气了。
二叔啊，不过我父帅还不知道呢。
孟良说：那好吧，不等你爹知道，那山就搅平了，那可用费劲啊。杨兴啊，你回去给六哥送个信儿，就说宗宝跟我去木克寨了。
杨兴一听，那好吧，那我给送信儿，你们去。
对，
杨兴扛着铁铲，带着几名兵丁回去送信儿去了。杨宗宝呢，在孟良一击之下，带着队伍跟孟良是直接来到木克寨。
在这儿的孟良啊，把衣服已经换好了，是宗宝和军卒们给凑的，驴不骑了，换上了马了。来到木克寨寨门以外，孟良冲着寨门是破口大骂：哎，快往里边去告诉那个黄毛丫头穆桂英，就说洪州城发来了天兵天将前来剿山灭寨，如要不出来，玉石俱焚，鸡犬不留。
庄丁们一听啊，急急忙忙禀报给穆桂英得知。穆桂英闻听此言，披挂整齐，上马提刀，带着一百名庄丁就拥出了寨门。抬头一看，远处正是孟良。穆桂英说：哦，这孟良回来了。
孟良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孟良说：黄毛丫头，休要猖狂，这回我带来边关的军队，要报对我的羞辱之仇。
穆桂英一听，哦，报仇来了，那好吧，你撒马过来。
孟良说：我不过去，这回用不着我，看我叫少帅擒你。宗宝啊，快快上前。
杨宗保闻听此言，双腿一磕，飞虎战阴阳把，颤动亮银枪，来到了阵前，用枪一点。哎，对面女子姓字名谁？穆桂英一看对面来的这个小伙子，年纪在二十来岁，长得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素袍银铠，白马银枪，面如浮粉，唇若涂朱，是仪表非凡，好漂亮的个人物。
穆桂英说：问我，
我乃木克代庄主穆灵红之女穆桂英，你是什么人呢？
文安，三官元帅之子，少帅杨宗保。
穆桂英一听，哦，我说这个人长得与众不同呢，闹了半天是少帅来了。
哦，
久闻杨家将威名震四方，六郎杨彦昭的名字在边关一带更是童叟皆知，今天要不是这么个意外情况，大概这个少帅也不会来到我们这个山下。穆桂英把刀一端，不知少帅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我在这儿给少帅见礼了，不知少帅大驾光临到此，有何贵干呢？杨宗保眉头一皱，穆桂英，你身为大宋之民，居住大宋国土，蒙受大宋王恩，就应为大宋出力报效。眼下宋辽交兵，需用你穆克寨的降龙木，孟将军到此借取，你非但不借，反而口出不逊，竟敢斗胆包天，把孟将军捉住，打了40鞋底，还说是打的杨元帅的脸，真是猖狂一击，休走砍枪。说着话抖枪就刺，穆桂英用刀往一架，且慢，少帅，你不要听一面之词，像我们山野村民怎么敢得罪边关元帅，只是你们这位孟将军来到这儿吹胡子瞪眼的，大话压人，说什么要借降龙木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降龙木，他就放火烧我们的山寨，真是强人所难呐、啊！蛮不讲理，把我爹爹胡须给烧光了，把我们庄丁身体给烧伤了，我们忍无可忍，这才出马把他给活擒，打倒是打了，可没敢说什么杨元帅半个字儿，怎么反说我们污蔑了杨元帅了呢？孟良在旁边一看，哎呦，这人跟人可是不一样，我来的时候这丫头问我两句话举刀就剁，宗保来了拿着枪扎他，他不还手，还在这做解释。
嗯，
这是宗保长得有人缘啊，
嘿嘿，老孟老喽，人缘也没喽。孟良说，宗保，你少跟他废话，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知道厉害。
杨宗保说，好你个黄毛丫头，少要巧辩，休走砍枪。说着话枪又扎来，穆英把刀一摆，说，你既不仁，恕我不义，我们却要不公了。说着话摆刀相迎，是战刀一起，没打十几个回合，杨宗保暗中钦佩，哎呦，我们杨家枪很少碰见过对手，没想到这个荒山野岭的黄毛丫头竟是这样的应付自如，
我还真得小心着点儿。
到15、16个回合上，穆桂英这口刀奔着杨宗保的脑后唰一刀砍来，孟良在旁边一看，要怪，哎呦，砍上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刀走到半道上往上一飘，呲儿过去了。孟良说，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又看穆桂英跟杨宗保刀枪搅在了一起，用刀头一绕枪杆，杨宗保抽枪不及，穆桂英撤刀横推，这叫仙人解带。孟良说，哎，完了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两匹马错过去了，杨宗保没怎么地，穆桂英只用刀背磕了一下杨宗保。孟良心想，怪了，他怎么该胜不胜，刀下留情呢？孟良说，这里边可有点意思。孟良冲着杨宗保就喊上了，宗保啊，你好好打，有门。宗保一听，这叫什么助阵呢？什么叫有门啊？这功夫就看穆桂英虚砍一刀，是秣马就歪，杨宗保催马鸣枪，是随后追赶。穆桂英伸手从这兜囊中掏出来一件宝贝，什么宝贝？红绒套索，这是一件暗器，用一个红绒绳，有手指的粗细，一头拴的活套，可大可小。穆桂英把这个活套这头拿在手里边，另一头攥在手中，冲着杨宗保一兜手，唰，这一兜手正套在杨宗保的身上，双手一带中声，嘿，活套锁紧了。
杨宗保一看不好，他想用枪把荣生给挑断了，没等把枪端正了，穆桂英抖手一使劲，噗噗，把杨宗保给拽下马来了。庄丁上来捆绑宗保，宋军一瞧赶紧上来营救少帅，可穆桂英催马摆刀挡了一阵，这阵杨宗保已经被绑进了寨门。穆桂英呢拨马也进了穆克寨，孟良一看，哎嘿，这也算玩完，我满以为用激将之法把宗保领来可以为我出气，没想到这气没出来，宗保也被拿了。哎，这得如何是好？这个时候杨宗保已经被绑进了穆克寨的大厅。穆桂英下马先见爹爹，老人家，今儿个我把少帅给拿来了。穆灵红一听，什么？你把少帅拿来了？丫头啊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你把少帅拿来，这要惹恼了边关元帅，岂不是招来塌天大祸呀？穆桂英说，老人家，这也不怨我呀，他在这儿举枪就刺，我怎么能束手被擒呢？哦，孩儿啊，赶快给少帅松绑。老人家，先别松，松了绑人家要是跟咱没完呢？老头说，不松绑那不就更没完了吗？孩子，当年你跟你师父学艺，你师父不曾说过吗？学会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呀。为父是年过半百的人啦，无有所求。孩子，你年纪轻轻，却应该有雄心大志啊。碰上边关少帅，这正是你出头的机会，你这一把人家绑上，岂不是适得其反吗？穆桂英说，老人家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就跟他说说呗，我情愿跟他们到洪州去吃粮当兵，为国报效，怎么样？老头说，对，你师父也是这么说的。穆桂英说，我师父说的多了，我师父还说要让我嫁给将门虎子呢，往哪儿找将门虎子去？穆桂英一说这个话，这时候木瓜说话了，哎，这眼前不就摆着一个吗？这就称得上将门虎子了啊！要说将门虎子，也就得是杨宗保了。穆桂英听到这脸一红，就这么个将门虎子啊，我还给得罪了。木瓜说，小姐，这没什么，我去给您说说，就凭我小姐的容貌，跟他一提，他不能不乐意。这门亲事要是一答应，多大的隔阂也都没有了。哎，您看怎么样？穆灵红听到这里，看了看穆桂英，啊，桂英啊，你看如何呀？穆桂英看了看穆灵红，老爹爹，这事儿就您做主吧。老头看出来了，穆桂英心里边是挺乐意。好吧，木瓜，你去说说看。木瓜说，好嘞。木瓜迈步来到厅下，这阵杨宗保还被绑着呢。木瓜吩咐人把宗保带到配房，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。木瓜站着走到跟前，哎，我说您是少帅杨宗保吗？
正是。
哟呵，好大的火啊。
我说少帅，话不说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，这个事儿啊，其实也不怨我们，你们那个孟将军呢，他太不会办事了，还你们那位焦将军到这儿就吓唬我们，其实要好好说，我们还能不听大宋元帅的话吗？哎，少帅您也别生气，我们小姐把您拿来了，这也没有什么歹意，只是看您呢连连的抖枪，是不得不如此。跟您说少帅，我们穆庄主不是山野村夫，想当初也吃过宋王朝的俸禄，我们的小姐则又与名人学艺，知道吗？是骊山隐士的徒弟，那真是文武全才，相貌出众，庄主早就说过了，要让小姐为国出力，光宗越祖。今儿个您来了，嘿，这个呢也正是个好机会，
另外说呢，您这次来也算是呢来着了。
嘿嘿，我们小姐的师傅啊，早就告诉过我们小姐，说要嫁给一位将门虎子。小姐今天一见您，那真是一见钟情，称心如意。我从中想要做个兵人，给您提提这个事儿，不知您是乐意呀，您还是乐意呢？
木瓜一下子弄俩乐意。杨宗保听到这里眉头一皱，心想哪有绑人提亲的。
宗保看看木瓜，哼，我乃堂堂少帅，怎能要你这荒山野女？我劝你让你家庄主到少帅跟前前来赔罪，如若不然，将有大祸临头。
木瓜一听，呀哈呀哈，
我说少帅，你可想明白点啊，你要是把我们小姐收下，我小姐能帮你们去破天门阵，你自己也得配良缘。你要不乐意惹恼了我们小姐，就得把你给杀了，到那个时候你可是鸡飞蛋打，两头全空了。
杨宗保说，呸，你去告诉穆桂英，就说少帅绝不要他这黄毛丫头。
木瓜一听，嘿嘿嘿嘿，好好好，你等着。木瓜赶紧回到了大厅，把这个话跟穆桂英一说。
穆桂英一听，好啊，愿意不愿意不要紧，竟敢出口污蔑你家姑娘，干脆我杀了他得了。
穆灵红一听，哎呀孩子，千万不要动怒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个庄丁来报，庄主，姓孟的那小子要求见庄主。
穆灵红一听，哦，他怎么没走吗？
庄丁说，不知道呢，正在外边指名点姓让您出去。
穆灵红说，好，我去观看观看。
穆灵红领着木瓜来到了寨墙之上，一看孟良啊正在下边等着呢。
孟良一看见穆灵红，哎，我说老头，我们少帅被你女儿带进山寨了，到如今生死存亡一概不知，你把我们少帅怎么的了？
穆灵红说，啊，这位孟将军，你不要着急，少帅在我的山寨之上安然无恙。
孟良说，那你打算着怎么办呢？这事
老头说，孟将军，老夫倒想化干戈为玉帛，只是少帅怒气不息呀。
木瓜在旁边也说了，我告诉你呀，我们对你们这少帅那就够说的了，想把小姐许给他，你看怎么样？可你们那少帅他不干呢，还得想让我们怎么着？
孟良一听，哎，嘿嘿嘿嘿，我说呀，你们要说那能好使吗？这个事儿那还得我来，快点开开寨门，迎接我这个大媒人呢。